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文章的张，赞美的赞，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节目当中。小伙伴，你一天当中眼睛盯着什么东西最多呢？啊，肯定是你的宝贝手机啊。手机本身呢没有什么好看的，但是手机连上了网络之后呢，哇，这个世界的浩瀚啊，好像都可以在这上面被呈现出来哦。而赞哥觉得呢，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一个时代很像现在哦，有非常丰富的资源，有非常多元的思想。那个时代啊，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啦。哇，那时候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啊，什么儒道墨法、农民杂、阴阳纵横、小说家，哇，大家都自成一家，自成一格，希望啊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想法可以被别人，特别呢是君王所接受啊。而今天赞哥要跟你介绍的这一位大人物啊，他也是自成一家、独树一格的奇葩哦。他呢就是墨子。
哎，你是？等一下，我就快想到了。不可能啊，我一定记得的。哎呀，真抱歉。请问您哪位啊？
你也对于历史名人一窍不通吗？好不容易叫出了名字，却对于他的生平一问三不知。没关系，现在就是重新认识这些大人物的好机会。请问您哪位？
不知道小伙伴一想到墨子这个人呢，会想到谁哦？如果你想到的呢，是我们的明星老邓娃的话呢，那你应该呢跟赞哥的年纪不会差太多啊，因为你可能想到的是以墨子作为主角的电影《墨攻》。这部电影呢是在2006年的时候上映的，而饰演墨子的呢就是帅气的刘德华咯。这当中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会听到的墨子啊，把他的腰带解下来呢当作模拟的城墙，然后跟别人玩起了攻防战。哇，这是最早的模型吧。其实呢墨子啊这一个人真的是很传奇性的人物哦。他的本名呢叫做墨翟，我这个翟字啊有点难写哦。上面呢是一个羽毛的羽，下面呢是一个锥，这个锥呢是跟鸟类有关系的。墨翟，这是他的本名哦。那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嘛，在春秋战国时期，哇，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有好多的话想要说出来，希望君王可以赏识哦。所以呢墨翟啊他也成立了自己的一家，而被大家呢尊称为墨子。有人说啊，墨子是无地之君，就是他没有土地，但是呢他有许多追随他的人民啊。这些追随他的人呢也就是墨家的子弟兵啦，他们称他们自己为墨者。哇，听起来跟忍者好像有点像哦，蛮厉害的。因为呢后来在汉朝的时候，汉武帝独尊儒术，所以后来像墨家这样的学说呢就渐渐的没落了。但是你可别小看墨家，在当年呢可是非常火红的一个你可以说是社团吧，很多人都想要加入的呢。为什么呢？最主要啊就是因为墨子呢他非常了解民间疾苦，所以他的很多想法呢都是从底层的百姓作为出发点的，那么也就自然呢得到了许多平民百姓们的支持哦。儒家思想的大腕孟子呢也曾经对于墨子有一个评价哦，他说天下之言不归阳则归墨。 哦，这是讲的呢，当时很多的人都喜欢杨朱的思想，或者呢就是墨子的思想哦。不过后面呢，孟子啊，他也不忘记批评一下，他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哦，他认为呢，墨子提倡所谓的兼爱，这个兼呢就是兼职的兼哦，也就是说呢，对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这种爱啊，其实呢是一种滥情，好像不分自家人外家人，好像是无父一样哦。不过呢，这是孟子对他的评价哦，也许你自己呢对于墨子的兼爱非攻有不一样的想法。到底墨子是怎么形成了兼爱非攻这样子的一种思想呢？他小时候呢，父亲是一位远近驰名的能工巧匠哦，所以从墨子三岁的时候就开始教授他怎么去做工匠的这些技艺哦。而且呢，他天生啊好像就有这个血脉，所以他很快就对于木头啊、皮革啊、陶器啊这些工艺制造非常的拿手哦。9岁的时候呢，父亲把他送到了一位有智慧的儒者那里去学习哦。墨子呢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学生，但是呢他也非常注重学说的实用性。还记得我们说他非常喜欢动手做嘛，他觉得呢，诶，儒家的思想啊有好多繁琐的这些礼数，而且呢久而久之啊被这些君王给滥用，劳民伤财啊，这样子对于大众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啊，他读来读去越来越不喜欢儒家的那一套哦。他对于孔子啊没有那么大的好感，反而呢是他在读语书，他读到了大禹治水的时候，哇，他非常的感动。大禹治水的故事我们应该都听过哦，三过家门而不入哦，那种躬身勤俭呢，身体力行的生活典范才是墨子最欣赏的。他觉得呢，像大禹这样子有行动力而且非常了解民间疾苦的人才是他最欣赏的。后来呢，墨子有一段时间呢，也是周游列国，到了楚国、越国、宋国，到处呢告诉这些君王说：“哎，我们不要再打仗了，我们要关心平民百姓的生活啊。”可惜啊，他的游说呢大多都被否定了。但是墨子没有忘记他自己的初衷哦，所以呢，他认为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啊是远远不够的，他就开始广收学生，成立了墨家这样子的一个门派哦。到底墨子他强调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所谓的兼爱嘛，他反对不正义的战争，很多的这些君王呢去打别人就是因为想要从中获取利益哦。而墨子呢果然是个行动派，他认为呢要反对战争啊，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成为强大的人，真正的强者呢是应该可以保护弱者的。所以如果你有看过墨攻这部电影的话，你就会发现墨子呢带着他的学生们，他的追随者们，创造了很多威力强大的武器哦，像是这个可以发射很远的弩弓啊，还有更多呢是保家卫国的一些防卫性的武器哦。墨子呢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最强大的军火商哦，但是这个军火商呢非常有个性，他不是随便卖给任何人的，不是你有钱就可以买得到他的武器，而是呢你真的是一个弱的国家，而且被别人给欺负了，那么墨子呢就会带着他的弟子们推着这些武器披星戴月的来救你哦。这感觉好像有点像是打火英雄消防队的样子哦。而除了制作武器之外呢，墨子其实也会带着他的这些弟子墨者们呢做一些简单的手工艺，甚至是一些对于民生有帮助的一些发明哦。在那个时代呢，跟墨子可以旗鼓相当的一位工匠呢，就是鲁班。鲁班曾经发明了什么呢？发明了锯子。哇，锯子是非常基础的工具耶，那鲁班真的是一个不得了的劲敌哦。据说呢，鲁班当时造出了一架木头制的飞机哦，他叫它木雀，雀呢就是雀鸟的雀，其实它就很像一个大风筝吧，而且呢它可以三天三夜都不会掉 下来哦。听说呢，鲁班就带着木雀啊去给墨子展示，而且呢跟他炫耀说，你看我做的木雀可以飞三天三夜。没想到啊，被墨子泼了一桶冷水啊。墨子就说，你这玩意儿呢根本就没有用嘛，在那里飞来飞去也没有什么实质的作用嘛。听完之后，鲁班也觉得没意思，算了，以后就不做这东西了。结果呢，墨子自己反而有兴趣了。在韩非子当中呢记载说，木子为木渊，三年而成，非一日而败。墨子呢，他居然花了三年的时间也去开发了这样子的一个大风筝，而且呢把它叫做木鸢。而墨子呢其实希望这个风筝上面呢还可以装载一些东西，让它的实用性更强。但是没想到三年的开发啊，飞了一天就掉下来了啊。小伙伴你看，研发科技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哦。不过你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鲁班跟墨子他们也真的是太厉害了吧，这都什么黑科技啊，感觉在古代怎么就已经有这么厉害的东西出现了呢？如果要说到这个鲁班跟墨子之间的余量情节啊，那一定要提到墨子救宋的这个故事啊。鲁班呢又设计出来了非常厉害的东西啊，是一个超巨大工程用的云梯哦。楚国呢就带着这些云梯来势汹汹要来攻击宋国，而墨子呢一听到，哎呀，楚国居然想要欺负宋国，他立刻起身啊，走了十天十夜冲到楚国去，要楚王打消这个念头。可是楚王就说，鲁班都已经为我们设计了这么精良的武器，哎，那不测试一下不是太可惜了吗？墨子就说，这鲁班呢做的什么精良武器，其实到处都是破绽啊，不信的话，我现在就让你们瞧瞧看，我会怎么样破解鲁班的武器。哦，这鲁班呢，在旁边听得鼻孔都要冒烟了，这可是我精心设计的武器耶，你居然说到处都是破绽，没问题，我们来比划比划。而接下来啊，就是我们很熟知的一个片段啦，那就是墨子解下他的腰带啊，当作城墙，然后呢又找了一些木片当作是武器，两边呢就开始对战了啊，这很像是在玩战棋的感觉哦。这鲁班呢跟墨子啊斗来斗去，比了九场哦，而每一场呢鲁班都是惨败啊。恼羞成怒的鲁班就说，我其实知道要怎么打败你，我只是故意不说出来而已。而墨子呢也很有趣啊，他就回答，我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但是啊你想的那是没有用的，你啊想要把我抓起来，这样子呢我就不能够去帮忙宋国守城。可是啊我早就料到了，现在呢我的大弟子已经带着300名墨者呢前去协助宋国了，假如说你们楚国还是执意要攻城的话，哎呀那就是自寻死路了。听到这儿呢，哎呀楚王也只好就此收兵了。哇，墨家的防守真的是太厉害了，连战九回呢鲁班都没有办法攻进去哦。所以啊后来我们就把非常牢靠的防守，非常稳固的防守呢叫做墨守。诶，你是不是想到了呢？墨守成规，的确哦，这个墨守呢其实就是从墨家而来的哦。赞哥呢今天跟你介绍了墨子这位非常有行动力也非常有想法的思想家，不知道对于你是不是有一些启发呢？希望我们都可以学习墨子，不只是坐而言，更要起而行这样的精神哦。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墨子呢强调兼爱非攻，他认为真正的强者啊应该是要保护弱者的。我想呢在现在也是一样，上帝呢如果多给我们一些力量，多给我们一些能力，那并不是要让我们拿来炫耀，而是要去帮助别人的。赞哥期待你呢可以在你喜欢的领域成为强者，但是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可以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out。